今天感谢主，我今天大概是最早一次到了海德堡，早上6点多的车，让我感觉这一次非常的准时哈，也没有担忧害怕，因为过去礼拜天当天来的时候，常常坐7点多的车，那一班呢几乎每一次都是 delay 要1个钟头以上，所以弄得。这边的同工也很紧张，我自己也很担心哈，所以呢，感谢主啊，以后有机会，我想来，我们尽量早一点是比较安心的哈。那我过来的时候，今天我就永兵回去接家人，我说我认识这条路，我就俾斯马这个广场，我就走过来，走进来，他指这条路哈，我走进来，我就遇到哇，怎么？大概我算一算有30-40个啊，就是这一条巷子，这条就有30-40个中国人，因为周围讲的都是中文哈。然后我就遇到一群妈妈们，大概有7位，都是30几岁到50岁左右的妈妈们，他们正在很开心的谈，有说有笑。然后我就随意，刚好我走到他们旁边了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们是来旅游吗？”他说是，我说哪里？他说从上海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：“哎呀，我们前面就有一个教堂是中国人的教堂，华人。”我说我是来今天要讲道的哈，那欢迎你们能来。其中有一个反应很好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很可惜，我们都约好了，我们要去，那个看那个监狱哈。”他问我监狱在哪里，大学监狱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说可能在那个山上吧，他说山上我们已经去过了，他们昨天就来了哈。那我就跟他们一路传福音，结果我就看不到我们教会了，奇怪，就一路经过都找不到，我也没注意，大概一直谈话谈到已经看到快到头了，快到底端了，后来我就反应，我说大概教会已经过了，我对不起，我先走，我就过来找啊，后来我发现我已经走到那个什么圣灵教会那边去了，而且快到尾端了哈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能够跟他们开心的谈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看到这么多观光客，这么多机会，在真的传福音的机会啊，就是很开心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呢，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啊，我们。就真正有了依靠，我们就真正有了一个信靠。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有耐心来等候啊，等候。我们相信这位神他是信实可靠的神。那么有一个少年人呢，他10几岁啊，他就有一个心志啊，要为神的国做大事，一个心志。可他手上只有，他也存了很久的他的零用钱，结果才存到10个英镑。所以他就祷告，他说我这个10个英镑啊，我要为神做大事，而且我要完全用在神的事工上面啊。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就很奇妙，神就做了一个奇妙工作。后来这位少年人他10英镑后来就感动了好多人，一下就变成5000英镑啊，一下就变成5000镑。这个少年人他从小怎么认识神呢？他认识神呢，有3件事情。他说，第一个，我认识神是有耳朵的啊，神能够听人的祷告，因为他的祷告成就。他说，我手上10英镑，我存了很久的零用钱，我要为神做大事，求啊，你给我预备，让我有足够的基金啊，为主能够做一些事情。所以他经历到神是听人祷告的神。第二个，他认识神是什么？是会说话的，有嘴巴的啊，会说话的神。所以呢，他相信圣经都是神所说的话，他就完全相信啊。第三个，他认识神是什么？说神的手是会做有行动的，会做事的，有作为的。神怎么说他就会怎么做啊，所以完全是按照神他的应许而行。这个少年人是谁呢？就是戴德生。 他后来成立了内地会，叫中华内地会，最穷的最穷的地方啊，开展福音的事工啊，大部分在西北哈、啊，这个西北是比较贫穷的哈、啊，中国的西北。所以后来你知道又出了很多的宣教士，其中早期就有因着戴德生到英国去布道，去呼召去培灵的时候，哇，剑桥大学啊。就有七个非常优秀的，成绩都是排在前几名，运动都是代表全国哈，甚至全国的也有代表整个大学的运动会，杰出的跑赛跑或者是划船的或者是各项骑马的都是非常优秀的，叫剑桥七杰。去过剑桥吗？有人去过哈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剑桥这个城啊，剑桥全城都是大学，很多大学啊，全校都是，全城都是大学。我去过啊，去过一次。那么我们看到，因着戴德生的这个成立了这个差会，就后来就非常多啊，上千的这个宣教士被派到中国，派到世界啊各地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个。信心啊，一个人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真正有一个等候的心，有一个真正的信靠的心啊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我们常常遇到各样的困难，各样的困境，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能够突破我们的困境，突破这一切的拦阻啊？我们怎么样突破呢？那今天我要从两方面跟大家来思想。首先呢，就是要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拦阻啊。我们心中的拦阻有哪几方面呢？啊，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啊，这一段圣经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10:35-38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是按这个嘛，右边这个箭头就可以，是吧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10:35-38，请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事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。那要一人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你们不可以丢弃什么心？勇敢的心哈，勇敢的心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心中里面有难处的时候，有软弱的时候，都是从哪里开始？都是从我们的心开始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还有一句话，箴言4:23，23，是不是说？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的？心发出来。所以软弱，我们的软弱灰心，我们的退后，永远都是从我们的心开始，非常重要。你的心是想什么？你的心是怎么样呢？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软弱，会失去勇敢的心，那常常因为有心中的拦阻啊，有心中的拦阻，我们要除去心中的拦阻。哪几方面的拦阻？第一个就是灰心的拦阻啊，灰心的拦阻。哎，就不动，灰心的拦阻。好，那你就帮忙坐在那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。当我们面对不顺的一个环境的时候，我们或者经历过很多的失败，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灰心啊，很容易灰心。各位请问一下，你们知道犹大是怎么样会出卖主的？为什么他会出卖主？你觉得他是为了单单为了那30两银子吗？为了贪财吗？是不是？还是为了什么？犹大为什么会出卖主？各位有没有想到？是不是纯粹就为了贪财？ 其实不是的啊，犹大没有那么穷，犹大没那么穷，犹大是什么？是灰心的，对主失望，因为他以为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，来做他们的主人，引导他们，他以为是要来复兴以犹太人，要在政治上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，让他们得到自由，得到解放，甚至让犹大国强盛起来，让他们更加强盛啊！他的心是这样的，他想主耶稣来就是要他跟随了耶稣3年半了，他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却不是这样啊！耶稣来不是要在政治上来解放来解救这个犹太人，他乃是要人从心灵上得到自由，而在从罪恶中得到释放，这是耶稣要来做的事。所以犹大就错误地认识耶稣，而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结果，所以他最后失望，对自己失望，对神失望，对耶稣失望，所以他最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。他其实后悔了，他当时也后悔了因为他觉得怎么可以出卖自己的主人呢？所以他就出去上吊啊，自我毁灭。本来他可以不必走这条路，他还有机会真正的回转到神的面前啊。我们来比较一下彼得，耶稣的门徒彼得，他也曾经灰心，也曾经怎么样做的事情其实跟犹大好不了多少。因为彼得曾经什么几次不认主，3次不认主，他不但3次不认主，然后最后他还去重操旧业，又去打鱼了。明明主耶稣后来复活了，他又去重操旧业。所以你看到彼得也曾经灰心过，也对主失望过，可是怎么样，他跟犹大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能够重新回转悔改到神的面前来，他重新这个回到重新的来依靠神，来信靠神，所以呢他神就带领他走了一条新的道路，没有走上那个毁灭的道路。至终彼得后来就成为初代教会的一个柱石啊，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我无论遇到什么样多少的挫折，多少的灰心失败，我们永远都不要灰心。你跟你旁边人说永远不要灰心好吗？跟你旁边的人啊说永远不要灰心。好，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约伯记23章第10节好不好？来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验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好，第二，除了是灰心的拦阻，我们还要除去什么疲倦的拦阻。列王记上19章第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列王记上19章第4节。来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烈士。这个人是谁啊？你们知道谁说了这段话是哪一个人？先知什么？以利亚。以利亚也失望过，也灰心了哈，也这个这个疲倦了哈。所以呢以利亚说：哎呀，我累了，主啊，他在一棵树下求死，呵呵，主啊，请你另请高明啊。他的心中，我们还想到另外有一个先知，他也在一棵树下求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哪一位？约拿。对，约拿在蓖麻树，而这个以利亚在罗藤树啊，都是一样的情况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，我们难免也会疲倦，我们不但身体疲倦，我们更让我们容易灰心，就是我们的心灵疲倦。有一些侍奉主的人，他可能靠着自己啊，他也是 侍奉了很长的时间，可是怎么样也会疲倦。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自我更新，我们会疲倦的所以有一些侍奉久的人呢、他就是心灵也疲倦了，他就不想侍奉。他说牧师啊，最好所以他又换一个教会，最后这一年他就在外面几十个教会流浪啊，都不敢待超过三个礼拜，因为超过三个礼拜牧师肯定来找他。所以呢最后他心里更疲倦，为什么？他连家都没有，属灵的家都没有，在外面流浪，最后还是回到他原来的教会。牧师说，怎么一年你现在又回来啊？他说我现在比以前更，我还是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到神的家。牧师赶快派侍奉给我吧，我愿意侍奉啊、他回来了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就是当我们身体能够疲倦，就是因为人是有限的，身体我们会疲倦，可是当我们人的心灵上疲倦的时候，确实是不容易哈，很难突破，很不容易，甚至会灰心到一个地步，可能你就会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。我在华沙，我每年都去那里侍奉一个礼拜。我常常带着我们莱比锡的短宣队啊，我就是一年组一个队就去，有一个，因为华沙有一个商场叫基地。就是广东基地，就是基跟地哈、基地广东那边，就是香港广东有一个企业家，他买了地盖的，那么他里面有盖了六条哈拉啊，他们叫哈拉的意思，波兰语就是商场，有六条商场，每一条商场里面有250个商店，有250个单位，那你看看多少啊，里面中国人有将近4000人，3500到4000人。所以呢我就是想到，哎呀，这是最好传福音的操练的机会哈、我就带着他们啊，今年我们也去了，六月初我们去的啊，5月底。那么他们回来很兴奋，他们看到他们去有经历这样传福音啊，看到他们的祷告这么投入的时候，他们弟兄姐妹，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也很感动。所以呢我们其实几年前我去波兰讲道回来不到一个礼拜，我就接到一通电话。哎呀，我没有想到一个姐妹这么年轻，这么好好的，这么喜乐的姐妹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忧郁的样子。我起先不知道得了忧郁症，后来我就看他坐在那里弹琴，他是教会的司琴，两个司琴之一。结果没想到我回来不到一个礼拜，他说牧师你还要来一趟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这位姐妹跳楼了，自杀了，从8楼跳下来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多年的忧郁症。我说我都没看过，我看不出来啊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有忧郁症，这么样的侍奉，这么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刚刚结婚一年多就发生这个事。这个弟兄现在上海，他又结婚了，很好，很爱主弟兄。那一年他特别难过，我就去，然后主持这个追思礼拜，特别安慰这个弟兄。这个弟兄啊，我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，他是在华为工作，非常忙，可以说他是请假，特别为了接机来接我啊，来那个机场接我。所以呢我也很感激哈、他大概就是因为他印象很深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他心理疲劳，心理疲乏，当他心灵疲乏的时候，确实很不容易哈、很不容易。所以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当一个人的心灵很沉重很疲乏的时候，一定要让他到神的面前来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从神的那里支取足够的恩典，足够的力量，让他站起来。 所以神的恩典其实是够我们用的，圣经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们也要用信心接受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再大的困难，再遇到各样的情况，我们再灰心，我们都要相信神，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阿们不阿们？神的恩典也够你用啊，可以支撑我们走下一段的路啊，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要除去心中的疲乏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好好的抓住神的应许，重新在神的面前来支取他给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的信心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不但是除去灰心的拦阻，要除去疲倦的拦阻，还要除去惧怕的拦阻。我们常常也心中会有惧怕啊，我们人心里面常常会有惧怕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念一段圣经啊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，好不好？来，讲完了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来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到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人惧怕的就是会惧害怕失败，我们常常会没有安全感，我们心存恐惧，害怕，常常害怕失败。当我们真正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好好的依靠神，我们就可以超越这些失败，这些恐惧。有一次主耶稣在船上讲完道，他就指示彼得说，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你知道彼得，圣经没有写出来，但是你可以了解彼得的反应，心理状况，他会，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反应。你是一个专业的渔夫，打鱼的，耶稣呢没打过鱼，耶稣是一个专业的传道，是一个讲道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心里彼得第一反应说，主啊，你是讲道你是专家，可是打鱼我是专家，我早就去过了，我怎么不知道水要开到水深之处去捕鱼呢？我昨天晚上就去过了，一夜都没有，都没有。鱼是群居的，鱼不是单独的，所以鱼群呢、啊，我喜欢钓鱼，我已经钓了几十年的鱼哈，我都能观察地形，甚至可以闻那个味道，就是说水中的味道，哪边有鱼群，有没有鱼，你都知道。鱼是群居的，所以呢，大鱼一定在水深的地方，小鱼呢就在水浅的地方在那玩啊耍啊。我的外甥刚好这师母昨天这个礼拜六周末把他从柏林接过来，哎呀，一来我的客厅就像幼儿园了、啊，就是满地，所以他在那边玩得好开心呢 啊。哎呀，就是活泼，小鱼就活蹦乱跳在那个，大鱼就是在水深的地方。所以彼得当然知道，昨天晚上我已经去过了，一夜没有收获。主耶稣说，你开到水深之处。彼得想一想，好吧，因为你是夫子，你是老师，我就服从，再试一次吧。所以他又把他船又开到水深处。哎，这一次怎么样？不一样了，不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遇到害怕、遇到恐惧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不要老是把以前的经验啊，哎呀，我知道，这个没，不行的，行不通的。你再试一次，你靠着主再试一次，不一样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彼得再一次顺服主的时候，哇，网都要裂开了啊！捕了153条大鱼啊！所以，无论你我失败，曾经失败多少，无论我们心中有多么恐惧害怕，其实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恐惧害怕就不敢向前迈进，向前跨越。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再一次的向前跨越，回到神的面前， 凭着信心，勇敢的心向前迈进，啊，你就会经历一次不一样的生命，不一样的情况，不一样的啊情况。真的，有的时候环境没有改变，可是我自己变了，我的心态变了，也是一种突破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看环境没变，可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心变了，就是一个突破啊！感谢主，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哈。好，第二方面，不但要除去心中这三方面的拦阻啊，我们还要什么？坚持第二，坚持信靠神的应许。我们再来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来。前面回到前面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，来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。好，圣经当中啊，充满了对神儿女的应许啊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对我们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是把神的应许都了解了？你如果不念圣经，你根本不知道圣经说了什么应许啊，给我们什么应许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充满了各样的应许给他的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抓住这些应许，而且去经历，去支取，必能够享用无穷，而不是白白的失去很多的机会，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祝福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苦难多于幸福的时代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我们同样都会经历苦难，都会经历苦难。神并没有应许他的儿女怎么样天色常蓝啊，事事顺意，没有。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总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一些苦难，但是神的话，神的应许却给了我们大大的鼓励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，前面我们念过了，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，就必得大赏赐。所以我们需要，三十六节说，我们需要忍耐，我们需要忍耐，在原来的意思里面也包含了坚持，也就是我们要继续的坚持，继续的忍耐。好，当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这样的忍耐坚持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他的应许就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看见啊。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约伯他怎么样的受苦，我们都知道约伯遭遇了一夜之间遭遇了巨大的苦难，他十个儿女全部一夜之间都死了，都失去了生命，他所依靠的所有的羊牛羊骆驼，几千几千的牛羊骆驼也是一夜之间都没有了啊！所以呢，神拿去了他所有一切的依靠，把他保护他的这个围墙啊全部拆掉了。所以呢，约伯当然非常痛苦，而且他身上还有长了疮，就是痛苦不堪哈，就是还有病魔缠身，痛不欲生。这么大的灾难临到他的时候，他的家人还在旁边嘲笑他，数落他啊，要是我们真的是抵挡不住了啊，我们可能就瘫下来，瘫在那里。约伯的妻子怎么样的不断的嘲弄他呢？我们看约伯记第二章第九节，他的妻子怎么说啊？我们一起来念约伯记二章九节，来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你能敢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，死了吧！”哎呀，约伯遇到这么大的困难，这么大的苦难。在别的人看来他实在是死定了啊，可是怎么样，旁边的妻子唯一最亲的家人却还是这样的态度对待他，所以 所以约伯真的是苦上加苦，可是他却是坚持的忍耐，坚持的来信靠，他没有跌倒，他也没有离弃神，他坚持的抓住神，紧紧的抓住神。通过苦难，约伯最后讲出来他的见证哈，42章的第5节，约伯记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42章第5节，来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啊。约伯他的一生，他真的是经历了这些，可是他经历了什么？他其实经历了一个化妆的祝福，苦难常常是被化妆的祝福。就是说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不要轻易的放弃，不要轻易的灰心，你要靠着神去经历，去胜过那个难处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哎呀，原来后面是一个神莫大的恩典，神的祝福就临到你。所以你看到约拿他受到这么大的苦，然而他神给他的祝福却是 double 双倍的祝福。在约伯记42章12节13节，我们看到最后神给他的祝福啊，我们也一起来念，来，我这样，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先前更多，他有10000只绵羊、6000骆驼、1000牛、1000母，他也有7儿子。神给他双倍的祝福，看到，所以，神的话，他的话是有宝贵的应许，可以帮助我们在苦难中有可以坚持，我们坚持的依靠，信靠神啊，来依靠他，向他支取啊力量，向他支取恩典，神必要帮助我们。必要给我们后面的带领，要更多的恩典，更多的祝福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也用神的话来在最后来勉励，彼此勉励啊！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5章9节10节，来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，那是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好，我们念46篇1节到3节，来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他虽遇海变，山虽动摇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然波波翻翻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好， 最后我用一个见证哈来彼此鼓励。目前他大概礼拜一，就是明天他就要离开德国哈，他在我们那边待了三个礼拜。就是陈牧师哈，从香港来的。那么他的见证呢，我在我们的这一个礼拜四，就是刚刚前几天啊，礼拜四我们有4个小组的联合聚会，我们先吃饭，后来聚会。那么他就分享了他的他讲到这个他的家，他的见证哈，就是他怎么样跟他的太太啊走过这个婚姻的风暴啊。当然这陈牧师43岁才结婚哈、啊、他说他长得也不丑哈、啊、长得也人高马大，虽然不是那么绝对的英俊，但是也是也是有女孩子主动的向他示好。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他很爱，他就专一的侍奉主，所以他神学院毕业以后啊，那个时候他就一直侍奉主。然后他说，主啊，你一定要让我清楚，真正这位姐妹是你的带领，是你给我的，好，所以他就一直延迟啊，专心侍奉。然后到43岁他结婚，他说好了，这一下主啊，这一位可是你给我的了，错不了，绝对不会错了。可是结婚呢大概1年以后， 啊，第二年就有了 baby。 这个 baby 长到六个月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有争吵，有口角，因为小孩子很可爱，可是也很烦啊，所以很多沟通啊，意见，平常侍奉师母有他的想法，牧师，所以就，哎呀，牧师也很强那时候，所以他就发现，第三年师母就一天就提出来，就跟他讲，他说小孩子交给你，我要走了，要走去哪里？你要去旅游，没问题，我放你假一个礼拜七天，你可以到外面去旅游哈，我来看孩子。牧师以为他出去暂时啊。结果他说提出来要离婚，他就说过不下去了。哎呀，这个牧师，你说他等了，等他本来可以二十多岁结婚的，他等到四十多岁，就是要等神给他的这位姐妹。他终于等到了，结果发生这个事，他抱着女儿啊，哭了一整晚没有睡觉，就痛苦在主面前祷告痛苦，没办法。回香港了，妻子就回香港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巴西，啊，他在巴西当宣教士，很当宣教士不容易，都是负责开拓，所以我的工作也是，我是负责开拓，到哪里没有福音就进去开拓，从零开始，啊，开拓建立教会，然后交给下面年轻的或者栽培哈，这个或者念神学院毕业的哈来接，这就是宣教士的工作，他也是在那里，哎呀。做了一年呢、啊，才教会才十个人，所以他也很苦啊。抱了一个女儿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今天我怎么做？我怎么侍奉了？现在我要管我的女儿，太太跑掉了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灰心，他几乎要停止他的侍奉。可是最后呢，哭了几天以后，他就决定哈、啊。”写一封信，长信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微信啊，这些都没有 ，email， 他就写一封长信，给他写了，他说七大章，纸上写一封长信，啊、要他回来，啊、结果没想到，一个月以后，太太回来了，他回来就是准备收拾东西，彻底那个哈、啊，结果没想到，那一天他就跟太太。表明他以前的作风，他认错悔改，然后很多地方他也愿意来调整啊、就抓着不放。他太太也看到他认真的悔改，而且看到他这一个月瘦了很多啊，因为吃不好，而且所以呢，后来两个就和好，在神面前一起跪下来祷告。后来现在他们非常好，很甜蜜。他说现在他们常常。他太太支持他的宣教，他是凭信心宣教啊，支持他宣教。他说他可以一年九个月在外面全世界各地宣教、传福音、讲道，不回家的。太太全力支持他，而且呢，他随时在哪里，他都心里很开心。他说我不但是传福音自由哈、啊，没有人管我，我很开心传福音。我另外一个开心是什么？我跟我太太天天都在谈恋爱，就发那个微信，发一些幽默的话就是故意有一些幽默的话。他说我们每天都在谈恋爱，我们听了年轻人很羡慕，在下面很羡慕很多家庭。你看他的婚姻走过来，他走过来了，而且他知道相信神给他的。就是要他，就是对的，而且要他学可能该学的功课啊。所以神给我们一些苦难，我们也不要怕。神要给你学功课，让你成长，让你长进，我们就在神面前好好的领受，好好的依靠信靠神啊。我相信这样的话，你肯定会有突破的啊，你的生命，你的人生都会有突破，除去心中的拦阻。有哪三种？哪三方常常给我们拦阻？哪三方面？第一个什么？灰心的拦阻。第二个呢？疲倦的拦，疲劳啊，疲倦。第三个呢？惧怕啊，惧怕的。所以呢，也第二方面要什么？坚持的什么？坚强的，坚持的什么？信靠神的什么应许啊？神的应许。 神的应许不会改变啊，我们要坚持来信靠啊。最后我们把诗篇再念一次啊，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哈、啊，再来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动摇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然平复翻腾，山虽因海上而暂停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好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成了代罪的羔羊，替我们死，也三天以后复活。我们也相信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灰心，都会有一些难处。也求主真的是让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可靠的，神的话里面有许多宝贝的应许，让我们好好的去认识，去抓住，向神支取力量，支取恩典，它一定够我们用，可以让我们持续来面对前面的道路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依靠，他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勇敢的有一颗勇敢的心，一起同心起来向前走，一起同心也把这个教会成为海德堡的一个福音的灯塔，同心的服事，能够把福音能够遍传在这个地方。求主亲自来祝福这个教会，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不会离弃，也不会不管，我们要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用信心来依靠这位真实的可靠的主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，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